七一七一这一章经文，我念一遍。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行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这个子贡啊，也是在孔门之中，他的这个天分很高啊，他这个悟性很好啊。讲到这个性与天道，一般的弟子不大容易明了。这个颜子当然知道，颜子以外，曾子本来很那个悟性不大那么好。然而曾子呢，他这个全凭他用功啊，他肯用功啊，所以后来孔夫子的学术啊，他一以贯之，把孔子这个道能够传下来，还是曾子啊。曾子做的这个大学，大学那个那种系统，从这个世间的这个学术到出世间的那个道，讲得非常完整。那子贡呢，也知道。知道，不过不像颜渊，不像曾子那么，知道没有他那种程度就是了，程度稍微差一点点。但是他知道，如果说他不知道，他这个他就不会讲这句话了。子贡就说了。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讲孔夫子，咱们弟子呢称老师、称孔子，都称为夫子。夫子的文章呢，可得而闻也。我们做学生的呀，闻就是学，我们可以学到。孔子这个夫子也常常讲，跟弟子们常常讲授这个文章。夫子之言行于天道啊，夫子所讲的这个行还有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我们做弟子的呀，就是很不容易的，不可得而闻也，就是不是孔子不完全讲，就是说孔子纵然讲的话，能够明了的话，那很难，这叫不可得而闻也，这就是性于天道啊。圣人讲是讲啊，学的人呢，你要能够悟这个道啊，那太难了。所以叫不可得而闻也。那么什么是文章？什么是信于天道？这个呢？ 文章啊，并不是说我们现在啊，摩人学的写文章啊，不是那么狭义的讲。这个文章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讲这个儒家经典有十三经，在那个时候最基本的五经，五经都说是文章啊，学这个经文学经都是文章啊。那么在讲那些礼乐射御书数，学礼乐，学这个那个射箭，就是现在的那个军事方面的，御是驾驶，书就是文字，数学。这个都是文章，用文章这两个字都包含进了。学的内容包括这个治国平天下这些事情，这都是世间办，你在世间办事情的。这些孔子啊教弟子们，这都是所讲的，弟子们都能够闻，都能学得好，就实践这一切的学术。但是幸于天道呢，就不那么容易了。所以幸于天道啊，性是性，天道是天道，这要分清楚。各位看279页那个集解，集解呀，它这个就是何晏著的。集解凡是没有提出某人注解的话，那就是没有别的姓名的话，就是何晏，就是他的注解。那么他说章是名也，文章啊，文章的章啊是章名啊，这是按照文字学来解释的。文啊，才行之作见，文才形式还有它的这个内涵，就是个直很显著的能够彰显出来，可以耳目顺也。耳目顺也呢，用眼睛看，用耳朵去闻。老师讲的，弟子们是用耳朵来听，用文字写出来就用眼睛看，这叫耳目顺也。顺就顺着那个文字言语，这都是章啊。因此写在五经里面那个经文，这个都是文章。那么性者什么呢？人之所受一生者也。这儒家这个解释法子，人之所受一生是什么呢？人呢，人的生命怎么来的呀？生命就是性来的，本性本有的嘛。如果说没有本性，哪有这个人生啊？ 不错，我们这个人生是寿命再长的人也有死的时候，有死的时候，有生有死啊，这个不是真我，是假我，不是大我，是小我，嗯，因为他有死啊，那个大我、真我没有生死。那么，谁是这么说呢？我这个小我或者假我啊，如果没有性的话，连这个小我、假我这个现象都没有啊。你要了解这个道理啊，有这个小我，它虽然有生有死，有老有病等等这些。在六道里面来回生死这个变化，都是有这个性在那里。不过呢，性是性啊，那个性被那个无明烦恼把它污染了，等于那个山上一股清流啊，泉水那是。非常清洁的呀，后来被那些，那些污浊的那些东西啦，把它污染了，变成污水了，污染的水了，污染的水它还是水，那个清水还在污染水里面。不过那个污染的水就吃不得了，喝不得了，喝下去就会中毒的。嗯，我们现在这个人生，你看自己不知道啊，我们这个人呢，心毒得很呐。个人的时候，身体一强壮的时候，他就要侵害他人。国家的一个国家强盛起来的话，他就要侵略别人。这个什么呢？这就是他的那个烦恼，无始劫以来这个烦恼在那里作祟。他就是中了毒了，他本身就是中了毒了，这个本性啊被污染了。要不然你看看。美国为什么要攻打伊拉克呢？有什么理由呢？唯一的理由，美国现在世界上最强的人，他最强，强还要更强，那是这个理由。这个凡夫啊，凡夫之间呢，凡夫之间讲什么？公理正义这些都是好听的话，你自每一个人的这种烦恼这种毒素不把它清除掉啊，好不起来。我们现在只在这个小布希这个是不好，假如我们要是在美国被美国的这个民众把我们选出做美国的这个总统了，我也可能也跟小布希一样啊。我们自己想一想，这是众生的这个自心中就那种这个毒害的一切众生，就是这么一个烦恼在内啊。这个我们学道必须明了自己。那么性的是什么呢？没有这些毒素，没有这些烦恼，这些毒素、这些烦恼从无明来的。无明是一念不觉，不觉悟自己有本性，才起了这个无明。无明就是黑暗的。他把我们本性障碍了。即使全部我们心都是黑暗的，是黑心人呐。 在中国抗战时代有一个人写的这个有一本书吧，叫做厚黑学。厚黑学是啥？这个脸皮要厚，心里要黑啊。嗯，别人不管他是批评他怎么样，那很多话的这个来说他，他没有羞耻心，说的再不好，他脸很厚啊，受得了。啊，心里很黑。他做的事情呢，什么事情这个人家觉得很羞耻的事情不肯做，他都能做得出来。那一本叫做《厚黑学》了。这本书就是把我们所有的这人的心理啊，全部把抖出来了。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哎，我们人人都是黑心的，这个必须要了解啊。黑心什么呢？就是无明，有根本无明，有知末无明。知末无明就是贪嗔痴慢疑这些。到了知末无明，把我们整个的心呢黑得不见天日了。所以讲这个心就是啊，虽然人人有，大家心里就一片黢黑的呀，自己不了解，圣人就讲这个性，我们就不懂啊。要不然佛家那个禅宗叫你参禅，参禅就是叫你首先要你要明心见性，让你认识你自己有本性，这个本性是光明的。那参禅好不容易的。天道比这个心啊要次一等，好懂了。在儒家经典里面呢，有时候说天，那个天呢就代表自然的，就跟本心的意思差不多。在这里这个天道啊，天道与本心不是一个事情，天道就指的这个宗教讲的那个天。目前世界上这些宗教啊，大概所知道的这个天呢是欲界天而已啊。因为什么呢？它都还有欲爱在那里啊，欲界天神爱世人呢的爱呀。那么世人彼此也这个男女之爱，这个天上欲界天还有，欲界天以上，现在这些宗教大概都不知道了。在古印度的时候，那些大外道啊，他还知道，欲界天之上有空界天啊，有这个色界天，色界天这个欲望没有了，在这个色界天再上就有四空天。那你连这个身体这个形状也不需要，那完全修这个定功定力在那维持，这个都是天道啊。为什么天道呢？你想升到天上，你比如说有这个道，有你走了这个道路，你才能够到天上去啊。佛法讲这个修十善业。修十种善业，你可以升到天上去。那么这是十善业，就是从这个五伦里边，中国这个文化讲五伦，五伦讲仁义礼智信，父这个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个。五种伦常所实行的就是五种德。那么这个修得好，可以升到天上。不过这个五伦呢，修得最彻底，照样的可以了生死。这是儒家的学说，好处就在这里。所以这个注解里面说啊，性者 人之所受一生者也。我们人生是从性受着接受这个性，从性里面我们才接受了有这个人生啊。没有性我们哪有这个人生啊，就是讲这个讲的话，没有刚才我这样解释的话，这句话你也听不明白。我们虽然是人人都是从心里面出现的，有性才有人生，可是这个人生啊，是生灭的，是生死的人生，是受过这个污染的这个人生。那修道，你修圣人的话，就把这些无明这些通通把它清除出去，你这个心完全出现了，那就成为圣人了。成为圣人这个人生啊，那就没有生老病死这个现象，没有了。儒家是这个讲法的。天道者，他这解释，元恒日新之道也。这里讲啊，元恒日新什么呢？周易这个易经的本体，孔子研究周易就这个先要把周易的本体提出来。周易的本体就是太极。太极什么呢？太极就是佛教所讲的本性，人人本有本性。中庸里面讲天命之谓性，那个性就是太极。孔子把周易的本体定个名字叫做太极。太极分成两仪，就是阴阳两仪，就分开了。太极是绝对的，分成两仪，阴阳两仪，阴是阴暗的，阳是阳明的，有一明一暗的两个现象，这两个现象就是假现象。我跟各位讲，归到本体太极啊，是没有这两个现象的，就全体一个完全是光明的。那么这个分成两仪之后，然后再有四象，有八卦，有六十四卦。六十四卦第一个卦就是乾卦。乾卦的这个卦辞啊，周文王写的，元亨利贞，元就是昏沦元气，天地就是这个，就是一股昏沦元气，在我们人这个众生来讲，就是仁，仁义道德的仁字，仁跟元是一个字。写法这个写出来是两样，一个字，你看这个元字上面是两横，下面是个人字，仁义道德仁字，左边是个人，右边是个二字，不是一样吗？一个字啊。所以乾卦里面第一个卦德就是元字，第二就是恒字，恒就是通达，通达就是没有障碍啊。离是一切是无往而不离，办事情一切都能成就的。正是正直而不一点邪曲都没有。元恒利贞这四德，他这里就讲元恒这两个字。 云恨日新之道啊。这个我们要学，我们都是凡夫众生，凡夫众生，我们人要学乾卦了，就要把这个云恨力争要学到我们自己的这个乾卦是云恨力争的，我们学这卦，我们本身就要变成乾恨云恨力争。云恨力争的话，就是代表一片阳气，阳明之气的。你这个阳明之气阳成功了，你就能够啊。在前面呢，有章是孔子说：“无未见刚者呀。”阳明之气就是刚者。这个刚者，他就能够没有阴暗的，他就能够明心见性，就能够体验到自己本有的太极。所以这是讲天道云恨日新之道啊，这就是我们普通人学道的人讲，普通人我们现在无明烦恼满满的自己，我们一学道啊，就要学这个，从天道开始学，天道开始学，怎么学？学他的德，把这个怨恨力争啊，一天一天的让他有发明出来，把他这个就像洗刷的东西啊，日新又新的。今天洗一层污染的话，新的一个面目出现了。明天再去洗去一层的污染呢，又更新的出现了。就怨恨日新。只是修天道如此，身为故不可得而闻也啊，性也好，天道也好，都是很深奥微妙啊。身是很深奥，微是很微妙。这个纵然孔夫子讲了，字义也讲清楚了，可是自己没有功夫，没有往这上面去修行的话，没有功夫的话，不了解。那就等于啊，佛法这个参禅的人，参禅的心不讲究教理，让你去参究，即使参究了，见到本性了，你才明了啊，那个难呢、啊？我们学教理的人，研究这个三藏十二部，你哪一宗的哪个教理？我们研究教理跟那个不同的，研究教理的释迦牟尼佛讲的那个任何一部经，你就从这个经文往这个。有文字往里边的义理，一步一步的，一层一层往里面研究。研究你大开圆解，所谓大开圆解呀，你对这一部经的理懂了通了，其他任何一部经呢，拿来要一对的话，都能通的，不会彼此互相。有阻碍的，理都讲得通，就圆解。你大开圆解，就等于禅宗的那个明心见性一样。明心见性以后，我们研究教理的是大开圆解以后，这还不管用，为什么呢？那个习气无明的根本无明，知莫无明都满满在那里，知莫无明的贪嗔痴啊，嗔恨心，这个傲慢心啊，假如啊，我这个 这个我们大家认为哦，儒家学问我们也学到了，佛法我也听得很多了，我也可以把这个佛法介绍给你这听一听了，自己觉得不错了，也有很多人恭维你，你是个善知识。假如有另外一个人呢，哎，你讲错了，那不对了，哎，你要听你一个人说你讲错了，你马上，这个是不能骗人的，马上脸就现出来，这个颜色就不对了，自己就一种这个嗔恨心就起来了，不行啊，这个是就前面讲，一丝一毫假借不得了。没有功夫的，你就是大开眼界的话，那个无明烦恼在那里，没有用过功夫的话，一点这个都没有，扶都扶不住，那个不管用的呀。了生死就逼得把那些全部把它不但能够压得住，而且把那个种子都断除掉。实实在在跟各位说吧，禅宗讲的是可以这一生可以成就的，密宗这一生也能成就，那都是说给学那一宗的人听一听的，那是坚定他们的信心而已啊。我们老师过去讲，悟是什么呢？悟是如同一个人的眼睛。修持呢，是如同一个人的两个脚。悟可以顿悟，你是聪明的呢，这个人一下就悟了，觉悟一就是马上就可以大开眼界了。顿悟啊，就等于我们眼睛，你跟眼睛张开一看，很远就能看得到。但是你给脚，你实际上一步一步走啊，你不能是一步就到了个那个很远的地方，不行啊！你要一步一步的走啊，你不走的话，你就到不了那个目的地呀、啊。看你一眼可以看得到，你走不是一下就走到的。这就意思就是说，悟是可以，意思就悟出来了。你修持的时候啊。那你不是你想了生死断除所有这个见思活断的话，你这一生能够你一步就能够断除掉啊，没有那回事情。你理明了这时候啊，我们还是老老实实念一句阿弥陀佛，求这一生啊那个断不了。哪一种这一生的都是断不了的，我们也是断不了。但是呢，你那个待业往生到极乐世界，到那个世界，那一生就能断的。因为到那个世界寿命长得很，那就可以断了。这是特别法门。那么这里讲那个，所以讲啊，身为故不可得而闻也啊。儒家讲的这个性与天道，跟佛家所讲那个明心见性是一样的。天道讲的天道也是这里简单的讲，你仔细研究的话。也是跟佛家所讲那个天道，那上面那么复杂，28层天，别说这个色界无色界了，就是欲界天我们也不明了啊，难懂。那么这里讲子贡讲的这个意思难懂的时候啊，在那时候在孔门之中那些弟子们呢，不怕难的， 说出了难的话，就鼓励子贡，就是鼓励同学们呢，往这上面用功来学，发奋呢来学，不是像我们现在很难的哦。一提到这个难，我就停止住了，不肯学了。他本意不是如此，说这难文是叫人家这个。不可都得而闻，就是意思就是说难以这个开悟的，悟是不容易的。即使不容易的，你总得想办法在上面要悟啊，求求悟啊。这里后边呢，古人有个注解，我跟各位说一说。大家翻开281页，281页了，发明两个字下边，教是比圣啊。教是比圣啊，他讲了，做这本书的他姓焦啊，焦红啊，这个人，他呢说是，他在这一部书里面讲到，就是注解这一章经的，他说性命之理，性就是本性，命就是天命。性命这个理，这个道理啊，孔子呢罕言之，罕言之就少言呢，不是不言呢，说的很少。老子呢累言之，对，所以累言之是呢，累就是坚言。出世法这个道，他也讲。世间法他也讲，老子也讲啊。你看老子道德经里边政治上的事情他也讲，一开头讲是道可道非常道，这个道也讲，后面做人做事情的这个治国平天下的事情他也讲。所以这个雷言之，世间法、出世间法，他都讲。世事呢，就是佛家的，则极言之啊，极言之，说到极处了，讲的是最高的境界，而且讲的最最详细。他先把这三家，儒释道三家，啊。这三家的这个佛是释迦牟尼佛，道是老子，道家儒呢就是孔夫子，他把这个三家的这个圣人呢都提出来先讲。他说孔子罕言呢，为什么少说呢？待其人也，因为学道不是人人可以学的呀，他要带有能够学道的人，有这种天分。孔子就跟他讲，这是有事实的啊。颜回，孔子讲的，孔子跟颜回啊，吾与回言终日，不为如鱼啊。他跟颜回。整天的在那个谈话，谈什么？就是谈道。待其人，故曰：不分不起，不肥不发。这是孔子讲的，孔子教学的方法就是这样。要看这个他学的人到什么程度，他就跟他讲。 没到程度讲不懂，那就是没有，那是没有效果。所以中人以下不可以欲上也。中等以下的人呢，你把这个上等的道理欲是告诉他，教他，不可以欲上。然其微言不为少矣，但是微言大义是微细微妙的这个道理呀，也说的不少啊。孔子虽然含言也说的不少啊。地学者同兮不分呢、啊、第一是但是学的人呢、啊、同兮不分，在儿童的时候就开始学习了，学的头发白了，像我的头发都白了、哎、这个思想还是纷然，没有一个头绪。凡成顽侠了，反而成为顽侠，没有这个，就是悟不出一个道理出来。那么这个唐书宋注，唐是十三经注疏里面的唐人的书，像这孔颖达啦，这个辛丙啊，这些辛丙书这个这个辛丙是后来的啊，唐朝是孔颖达出的。那么唐书宋注，宋注是宋朝这个诸子的注解。故我聪明啊，把我本有的聪明，儿聪目明的啊，儿聪可以听孔夫子的话，一听就能悟。目是看这个经书，一看就能够领悟的。但是呢，由于唐书宋注啊，反而坏了，把我这个儿聪目明这个聪明呢，把它固闭起来啊，反而不能够悟了。一故闲通其说者呀，很少能够通达其说。内典之多呢，至于冲动。上面讲的那个儒家的，下面再讲佛家的。佛家内典是藏经都是内典的，多的汗就冲动。那么冲动就是一屋子里面满了，装满了。大抵呢，大概皆是了义之谈也，都是了义，讲的最究竟的意义。古人呢为暗示之一灯，古人呢称为这个佛经啊，释迦牟尼佛所讲的道理，就如同黑暗的房间里面一根明灯，一盏明灯。苦海之三老，这个那个包括儒家、道家、佛家。啊，暗示里是一等，苦海就是生死苦海里呀、啊，三老就是佛、孔子、老子，借以往之宝剑呢，一是怀疑的，对于三家的学说都持怀疑的态度，不了然，不了然就是疑惑了。疑惑呢，可是啊，这个三家的经典，这个都是如同啊，把这个疑网啊，疑的像网那么多啊，把它解除掉，宝剑，如同一个宝剑，绝盲眼之金币，在印度呢有个币啊，医生用的，那个眼呢长了个印。长医呀、啊，长这个眼睛毛病呢、啊。我们现在这个，是眼的是白内障啊，要开刀啊。那个古印度那个有个金币，可以把它刮一刮就刮好。盲眼之金币，故时事之典一通孔子之言立物。释迦的佛家的这个内典，那是佛经呢，一通达了，一贯通了。孔子所讲的话立即就是开悟了。哎，为什么呢？ 孔子讲的话跟佛法是跟释迦牟尼佛讲的话道理是完全一致的。那无二理呀、啊，说的是一个理呀、啊，没有两个理呀、啊。释迦牟尼佛讲这个性，孔子讲这个太极，啊，那个曾子是做中庸，天命之谓性，这个性一个意思，没有两个道理。下面大家，张商隐说，张商隐是这个宋朝一个宰相。他说：“我学佛，然后知儒；我学了佛法，然后才对于儒家才看通了，成为独论呐、啊，这是一个独识之论呐、啊。”又曰，下面就说了，这是这个，还是这个教师必胜了啊。孔孟之学呢，尽性致命之学也。尽性就是彻底的明心见性了，致命就是天命到了极处了，是这种学说。故其言简止为呀，是故是这是也可以当担子讲，但是他的言语啊很简单，所说的他这个宗旨啊，他所指的那个那种学术的最高的这个理啊，很微细，微至于不是普通人一下就能明了的。就是尚书里面呢，道心为伪呀、啊，人心为伪，道心为伪，伪就是这个伪。魏晋陕西没有这个把它解释的很详尽，时事诸经所发明呢，释迦牟尼佛。所有的佛经所发明的呀、啊，皆其理也，皆是这一个性的这个道理。苟能啊，苟当诚能，你真实的能够啊，发明此理的话，为我性命之指南呢，就是把这个。这些理都能够啊发明出来，做我这个儒家所讲的性与天命，这个就可以作为我们指南，指向指南针啊，指南指出一定的方向，我们就可以求到了。那么这样可以的《十世诸经》及《孔孟之义书》啊。就这个儒家的学说来讲，儒家讲这个性，讲这个天道，因为孔子讲的很简单，没有那么很详尽的发挥出来。那么现在要把这个佛经都那个详细的研究彻底明了了，那么就儒家的学说来讲呢，佛家所有的这些佛经啊都是儒家的一种著述而已，一切佛经就是儒学的一个注解呀。又何并也呢？这是讲给宋儒讲的。宋儒，你像朱子、程子，他著四书的时候啊，一方面就那些佛家这些理论来讲。一方面有批佛，这个是矛盾嘛，那么他得针对这样，你有什么合并啊，这有什么，你说就说出来有什么关系啊，这是儒家本有的这个性命之学嘛，你何必忌讳的呢？ 夫时时之所受孔孟之经也，用佛经来著述儒家的孔孟之学啊，这是孔孟之学的精华，把孔孟的精华著出来了。汉宋著述之俗书的所解释的、啊，是他只能够把孔孟的这个学说这个糟粕解释，解释一个糟粕而已的，那个皮相而已。现在呢，今的呀，书籍糟粕在祖度之。祖宗是拿它当一个祭品呢，是最高贵的。嗯，书籍经呢在持之，真正是精华这部分是佛经这嘛，大家就不持就批佛，其不同于理也，这是不同于理呀、啊。所以我们老师那时候讲啊，大家对宋儒程朱是。认为这是了不起的学说，实际上啊，儒学他也没通，佛法他也没通，他要真通的话，他也不必是批佛了。这里就是，这证据在这里啊，他这是不同于义理呀、啊，他才是发生这样这个两者这个互相抵触，才有这种现象出来的。这张书。你把教士毕生你看看之后，最重要的，你拿这个佛法来互相来印证，帮助你悟道。悟道是悟是悟了的时候啊，那你一步一步走啊，正道还是一步一步走啊，不是一步登天，没有那回事情啊。
Good.